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良苑的吴老师，很高兴能够在良苑讲台跟大家一起在分享神的话语，一起从神的话语里面去领受他的信息。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我们在读圣经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们的神，谢谢你，你在每天的生活中祝福我们。我们心里最可恶的不但是美好的生活，我们更希望每天能够听到你给我们的宝贵的信息。今天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从你的话语里面听到你给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希望跟你一起读一段我们也蛮熟悉的经文，记在一个人物叫做腓力的。那他呢是第一个在耶路撒冷以外去传福音的一个传福音的使者。那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26到40节，我们看到令我们感动的有关他传福音的记载。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尝试分开三小段来看一下腓力为我们设立一个怎么样的榜样。那第一个小段呢，我会跟你一起读，是26节到这个28节。那26到28节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腓力传福音的这个记载的主角。26节开始，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踏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那这个小段呢，我们就看到有两个可以说是小人物的，那一个是腓力，一个呢是那个路上遇到的那个太监。那我们说腓力呢，在耶路撒冷中呢不算是一个最大的领袖，因为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使徒们，使徒们都是见过耶稣基督的，他们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但是第六章开始，我们出现在第六章开始，我们看到开始，但是使徒行传第六章记载呢除了使徒之外，我们有一些的是叫做好像我们今天执事的一些的领袖，其中一位呢就是这一位腓力。那随着耶路撒冷受逼迫呢，那些的信徒们就开始在耶路撒冷以外去走了。那这一位腓力呢，可以说是往外跑的其中一位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位传福音者，所以他的事情就记载在圣经。我们今天这个讲题呢，可以说就是看这个小小的人物，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领袖如何把福音传到外面去。那这个小段里面其他的一个人物呢， 就是路上他遇见的这一位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那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呢，如果你读这个27节，那你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他是一个女王甘大基的手下，统管这个银库，可以想象他应该是蛮有地位蛮有钱的一个人。那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候去想啊，他竟然坐在车上可以有一本圣经去读，那就不简单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每人可能都会有一本圣经，但是在那个时候能够自己有一本圣经实在不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书，也没有很多的圣经的抄本。他一个人能够拿着一本先知以赛亚的书坐在一辆车上，所以他应该是很有能力可以去敬拜神的吧。但是很可惜，他作为一个外邦人呢，他有心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敬拜，却不能进到里面去跟犹太人一起敬拜。那我们都知道圣殿里面有所谓外园，就是外邦人能去的地方。那他大概能够到这个外园去。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注意哈，他是一个太监。那太监呢，在犹太人当中呢，应该说是比较不受接纳的。那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申命记23章1节，有经文这样说，凡外圣受香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弟兄姐妹，这个太监可以说是代表一种的很愿意亲近神，却很有遗憾不能亲近神的一位小人物。我想象啊，他来来去去走那么远的路，从这个埃提阿伯一直到耶路撒冷，他一定是很有心去敬拜耶和华的一位小人物。但是无论他在本国是地位如何的高，走多远的路，他有一个遗憾，就是不能彻底的像犹太人那样去亲近神。那你跟我会不会也有这个遗憾呢？那如果我们信了耶稣，那我们就没有这个遗憾了。想象我们周围的那些还没信耶稣的，又或者是信地很好，也很有心去拜神的，不过他们却没有一个适当的途径可以到神那里去。他们是有金钱的心，却无办法可以亲近神。那在那个犹太人的时代呢，我们说有一些外邦人可能靠着一种叫规划的一种的方式可以去成为犹太人，这样去敬拜耶和华神。但是这个太监连这个也做不到，因为他连规划也大概不能给接受。两个小人物，一位是腓力，他有的是福音，另外一位是很遗憾的，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却不能亲近神的这个太监。第26节记载说，有主的一个使者，那是神差来告诉腓力请他去传福音的一位天使，他说你向南走吧。那腓力就顺服了。看到腓力其实是愿意顺服神的带领进入那条路上去，那26节也说那路是旷野。我想象在耶路撒冷很多往外跑的人不一定都跑到这个旷野去，但是当腓力得到从使者来的这个带领呢，他就顺服了，他就往下去这个向南走的这个旷野的路上。到那里呢，他就见到这位太监坐着那个车，他的行动是怎么样呢？那接着来的这个小段28到36节，我们就看到腓力这个人物如何 到了这个地方，愿意亲近这一位其实犹太人不大愿意亲近的一位外邦人，而且是一个太监啊。第29节到28节呢是这样记载的，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32节说，他所念的那段经文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他受屈辱的时候，他的公义被剥夺，谁能赎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那在这个小段呢，我们所见到的啊，不是行动了哈、啊，不是人物而已，而是见到一些对白的内容哈、啊。我们看到圣经是蛮详细的记载这一位太监他读的经文的内容是如何。那经文的内容呢，是从以赛亚而来的，以赛亚书53章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那我们看到这里记载这段经文呢，是非常贴近我们旧约以赛亚书原来的这个抄本所记载的经文的。那就好办了，因为腓力呢其实是非常熟识这段经文的。那我们值得注意的是，腓力是必须先贴近那个车才能够听得见太监所读的经文。不但如此，那位太监呢还请他上车，所以他就是与他坐在一起，然后慢慢的讲，直到第35节，腓力就对他全讲耶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机会跟一位陌生的朋友，他竟然愿意向我们问圣经里面这样的话语是怎么样解释的，你跟我预备好了没有？愿不愿意与人从圣经里面去分享耶稣基督呢？所以我给这个小段的一个标题是说，腓力呢是不但愿意走进这个旷野里面去，他也有这样的熟悉的程度，对神的话语能够解释，愿意走进神的话语去呢，向人传讲福音，所以他就能够从这段经文开始对太监传讲福音。那这段经文呢，是大概有两三处呢是非常特殊的。那第一，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以赛亚书所记载的这一位仆人呢，他的公义被夺去啊，是33节所说的，他的公义被夺去，就是可以说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描述。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非常不公平的对待，因为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太监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有耶稣这一位为他死的救主，那他只好奇究竟这个受苦的仆人是谁呢？那腓力就有这个机会向他说，旧约所说的其实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应验了。其实这位主呢，不但是受苦了死了， 他被夺去的供应其实也随着耶稣高升给他平反了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所引述的经文的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呢，就是谁能述说他的世代。那这里的经文呢不容易去解释当中的微妙，但是你看这个太监呢，你知道他的遗憾是很多的，他一定会想到这样的一位被不公义对待的受苦的仆人，他有后裔吗？他属于他的后代，他的世代是如何的吗？他所受苦的那个世代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代呢？种种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一位太监呢是非常希望能够弄个明白的。而熟悉圣经的腓力呢，当然也知道以赛亚书对这一位受苦的仆人带给人的那种的应许呢，腓力是非常熟悉的。那如果我们从以赛亚书往下念，到了56章第三节那里呢，我们就看到受苦的仆人带给人的祝福是怎么样。与耶和华联合的外族人不要说，耶和华必把我从他的子民中分别出来。被阉割了的人也不要说，看啊，我是一伙枯树，因为耶和华这样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的约，被阉割了的人，在我的殿中和在我的墙内，我要赐给他们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好，我必赐给他永远不能废掉的名。那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腓力对于受苦的仆人带给我们的祝福，也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祝福，他是非常熟悉的。他一定会把这个太监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完满的祝福告诉他。你想想，那么遗憾的一位太监，亲近神不能，后裔吗？也没有，但是神应许说他能够在神的殿中得到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更好。我相信以赛亚所在的福音其实完美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应验了，而腓力呢对太监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福音。我深信弟兄姐妹，我们周围有好多的朋友们其实像太监一样，他们的心其实是希望得到神的祝福，也许也好像他一样很希望能够亲近神，苦无途径。你愿不愿意像腓力一样去接近他们，亲近他们，与他们谈话，有机会的时候跟他们读经，然后透过经文所记载的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在我教会有一位姐妹就是这样子，她呢一有空就去探访她的邻舍。那有一位邻舍其实是信别的宗教的，那我这位姐妹呢探了她好多次，因为知道她相信的是别的宗教，其实一直也不大好意思跟他提到耶稣基督，或者是跟他分享我们是信基督教的。直到有一天，那位邻舍竟然主动地问，他说，我们是信这个宗教的，那么你们呢？你所信的是什么呢？那位姐妹就回来跟我们分享说，哎呀，真的抱歉，那他们比我们还主动地去问啊，你们所信的是什么呢？那这位太监就是这样子，他很主动的到耶路撒冷去，他很主动的去读圣经，只差一点点，就是由这个腓力来帮他一个忙，让他弄清楚，就是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这位拯救者。原来寻找好久的祝福，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给他得到呢。所以 经过腓力这样的从以赛亚书去分享福音呢，这一位太监呢非常的高兴。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三个段落，36节到40节，那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他们一路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你看这里有水，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受洗呢？于是太监吩咐停车，腓力和他两人下到水中，腓力就给他试洗。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就把腓力提去了，太监再也看不见他，就欢欢喜喜地上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各城传讲福音，直到该沙利亚。那这最后一个段落呢，让我们知道太监因为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心里呢已经与亲近神完全没有阻隔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心，因为他们在路上看到有水，太监就说，看啊，有水了，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受洗呢？你想想他以前呢，那么远跑到耶路撒冷去，还是蛮有阻隔的。现在他亲口说，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受洗呢？有一些抄本在这里还记载说，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清清楚楚的记载这位太监呢是清楚信主的。那这个信心呢，使我们看到这个太监呢就很完美的完成这个敬拜之旅了。腓力与他两个人下到水中，腓力给他施洗，然后呢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就把腓力提去了。但是太监也不担心，他看不见腓力，也还是欢欢喜喜的上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太监回到非洲去呢，我深信他也向别的人去传这个福音。所以根据教会的历史一些的古远的记载呢，其后在非洲也有基督徒的出现。那再讲这个腓力给提去了，跑哪里去呢？那第40节记载，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各城传讲福音，直到该沙利亚。弟兄姐妹，腓力不算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在耶路撒冷他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领袖，但圣经把他这段事情呢记载下来，是因为这个小小的领袖已经成为我们一个重大的榜样。你注意一下他去到的地方，各城各乡传讲福音，直到该沙利亚。如果你看圣经的地图呢，你就知道他往南走，帮助一个从非洲来的太监信了主，他又往北走，因为这个该沙利亚是海边一个北方的地方。那如果在这个地图上看呢，你就看见腓力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不单是撒玛利亚，还是到海边去。那有解经的人就说，这个亚索都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地级了。那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福音就是这样的，从耶路撒冷直到海边，当时的地级。后来呢，又有一个叫保罗的，把他传到更远的地方。《使徒行传》就是一个一个传福音的事情，把它记载下来。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的启发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小小的人物可以在神的计划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个重大的行动。那有人指出，其实《使徒行传》那些伟大的领袖呢，他们出现的之前呢，往往有别的人替他开路的。 我们记得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有施洗约翰为他开路。那到了使徒行传，那腓力到了外面去了，向外邦人传福音去了。这个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那么到了第九章、第十章，我们就见到伟大的使徒彼得也向外邦人传福音了。那是谁先把福音带给外邦人呢？是腓力，是个小小的领袖，他是一个先锋。他传了以后，那使徒彼得也去向外邦人传了，就是向这个哥利流传。往后往下去继续读，我们看到连保罗也有他的先锋。在保罗到达的之前，我们发现许多外邦的地方其实也早有人把福音传过去了。那些伟大的领袖永远都需要一些小小的领袖为他配搭，为他开路。你跟我就是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我们也愿意去为神传道传福音吗？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这些小小的人物也可以在神的大计划当中做出重要的行动。所以我们今天所反思的这段故事可以说是小人物的大行动。愿意这段经文祝福你，祝福大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神祝福你。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当在主